车武大师念佛解脱教义百记，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93记。一句弥陀微妙难思，唯佛与佛乃能知之。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甚为微密奇妙，难以思量，唯佛与佛乃能了知。弥陀名号的那种秘密藏，好，那这句给我们传达一个消息，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妙法，它是建立在佛的果地智慧的这个层面，就像无量寿经所说，如来智慧海深广无涯底，二乘非所测，唯佛所能了。那对于净土法门的这种微妙难思，佛言祖语不断地谈这一点，也正因为是佛的果地上智慧的建立，所以就成为极难性之法，也是极圆顿之法，也是极其大悲智慧善巧方便的最高的结晶。所以常常讨论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宗旨，称为万德佛名。万德佛名这里从佛的相好光明来说，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就不仅仅是32相84随心好，乃是84000相，相有84000好，这种报身如来的功德都在这里面。所以这个佛呢，这是从他的正道的果地上来说是佛，从他的因地来说就是正因佛性，就是心性。所以佛就是展现这样的相好光明，就是法界的缘起。所以说这句名号就是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法界藏身就意味着一切诸佛如来的功德阿弥陀佛完整具足。所以就一念一千念，念一尊阿弥陀佛就等于念到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那这个极乐世界同时又是法界藏土啊，十方一切净土的功德微妙都在极乐世界呈现出来，所以又称为一生一切生，就是生到了极乐净土就等于生到了十方无量无边的净土。所以这句名号就非常的微妙，这句名号又全体的是阿弥陀佛所证得的心地，那所证得心地乃是我等众生因地当中的心性。所以阿弥陀又称为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寿就是自性的极定，无量光就是自性的照用，这个极照不二光寿一如，就是阿弥陀佛，亦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如来藏性、妙真如性。偶益大师解释这句名号跟众生的心性关系，这句名号是依众生本具的无量光寿的性德而建立的，离开众生的性德就没有这个名号的安立之处。同时 一切众生的无量光寿的性德，如果离开了这句名号，也无由证得。所以这句名号就跟我等众生的这种心性具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同时，这种智慧是众生的情执所不能了解的，三乘的圣贤的见地也是没有办法测量的。所以这就唯佛与佛方能究竟。所以这个净土法门是佛无问自说的。很多的经典都是弟子有问有疑问来请教佛来宣说，唯有净土法门众生问不出来，凡夫问不出来，就是二乘的圣人菩萨也问不出来。唯佛与佛方能究竟。所以在阿弥陀经里面，佛就告尊者舍利弗，直接就谈二有的问题。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刹，有世界名曰极乐，彼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你看这短短的几句经文，实际上是惊天动地了，和盘托出。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娑婆世界示现八相成道，他在菩提树下觉悟了什么？站在净土原教的立场，就是觉悟的这二有。所以这个二有乃是释迦牟尼佛开悟的境界，是九法界众生是见证不到这种事情。所以释迦牟尼佛开悟的境界，他才深刻了知法界有这么一桩事情，有无央数劫的一尊大国王出家做法藏比丘，最后发四十八大愿，大愿圆满成为阿弥陀佛，以及现在正在整个法界度众生的这桩大事因缘。这释迦牟尼佛限量亲证的，正因为限量亲证，同时释迦牟尼佛也就成佛了。所以偶一大师在弥陀要解讲，一声阿弥陀佛乃释迦本师于五诸阿世数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就是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成佛的一种法。那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呢？还真的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还真的是切入到阿弥陀佛的无量光寿的性德的全体的展开成佛的。所以今以此果觉全体授于浊恶众生，乃诸佛所行境界，唯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那今日在这个法会上，以这个果觉，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证到的果觉，全体授予诸恶众生，五诸恶世的众生授予，就是开始宣说净土法门。所以你看十方诸佛称赞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有两种难。第一种难是在五浊恶世成佛难，第二是为五浊恶世的众生说净土法门难。那这两种难都跟净土法门有直接的关系。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成佛的妙法就是阿弥陀佛，然后再把成佛的妙法在全体的授给恩赐给五浊恶世的众生。那这个无论是成佛还是讲净土法门，这都是诸佛所行的境界，其他的菩萨声闻缘觉都没办法做这桩事情。那诸佛才能够以阿弥陀佛的名号自证功德圆满，以阿弥陀佛的名号 化他功德圆满，啊，自行化他，唯佛才能助我得道。所以对净土法门的奥藏这句名号的事理性相因果，唯佛与佛才能彻底明白。九法界众生，包括不说人道众生，就是等觉菩萨，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智力、智慧之力，都没有办法完全相信、完全理解。所以对这种事情，我们要知道，这个净土法门无问之说，而且流通，要把这个法门广泛流通，也唯有佛才能做这种事情。啊，这也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发愿，我成佛之后，我的名号功德要十方一切诸佛来称扬赞叹我名号的功德，因为也只有佛佛道同，佛正道的法身一样，佛才能了解另外一种佛的所有的奥藏。所以法藏菩萨因地发愿就发得非常的奇特，如果不是佛来流通这个法门，那菩萨不完全了解呀、啊，不完全了解他自己都有怀疑，他怎么能流通呢？所以正因为净土法门是佛的境界，所以十方诸佛才可以去流通。所以十方诸佛都伸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来称扬赞叹弥陀的名号功德。其中称扬赞叹有一个著名的偈子啊，祈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国，自至不退转。这十方诸佛自证的境界，限量清净，阿弥陀佛的因地发了四十八大愿，果地上已经完成了，这叫本愿力。那这个本愿力的不可思议有很多，其中主要拈出名号，其父本愿力闻名欲往生。十方一切有缘的众生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生起信愿求生彼土，皆悉到彼国。你只要具足信愿称名，都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去就是阿毗跋致菩萨，得到不退转位。所以这个法门有它的奇特，这里没有谈你有多少修行的功夫，你需要断多少的祸才能去，他只谈信愿称名，闻名欲往生，闻这个名号你具足信愿，你就能往生。一往生，你就是下跌凡夫，一去都是不退转位，这是极为奇特的，这不是通途佛法所能够说得通的。你涅槃凡夫，一品烦恼都没有断，怎么可能到十宝庄严土去呢？你只能按自己的因果，只能到凡圣同居秽土的。而且这句名号施舍，又让我们在极乐世界给我们一个对接，它也有四土，它是凡圣同居的净土，跟我们凡圣同居的秽土来对接。就好像一层楼，同一楼层从东边到西边去，但是到西边去，那个一去凡圣同居土，它就跟上三土融为一体。在我们这个世间秽土，他方世界也有四土，但是一层楼跟二层楼三层四的是隔开了的，你一层楼的人到不了二层楼。在极乐世界，你一层楼的人可以跟四楼的人在一起，这叫与诸上圣人聚会一处。你说待业往生的凡夫，乃至忤逆十恶的凡夫，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是何等的奇特，就是能跟观音世至文殊普贤在一起。我们这个世间众生，文殊就在五台山，我们就见不到，你到极乐世界就能见到了。所以这个法门确实非常的微密奇特，不可思议微妙，在中门下就叫正法眼障，就叫涅槃妙心， 就叫实相无相，就叫传佛心印啊。所以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佛的正法眼照，乃是十方善士一些诸佛佛法当中的正法眼照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讲，是故我法，就是我所亲证的这个净土法门，如是捉，如是说，如是教，应当信顺，如法修行。如是啊，与实相相应呢，与他证到的法界相应呢。如是捉就是如是亲证呢，也是把亲证的境界如实和盘托出来，就如是说呀。然后以净土法门的那种实相法界相应，就如是教，教我们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教我们一定要愿力娑婆心求极乐，那就劝勉我们应当要这样的相信，随顺佛语，如佛所说的这个法去信愿念佛。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说到最后也只能说，如是捉，如是说，如是教，应当信顺，还是要从信下手，从随顺下手。你不要从你的逻辑思维，从你的心意识里面琢磨去下手，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境界，这是如来的不可思议的智慧的结晶。所以净土法门既然是为佛与佛方能就近，既然是佛无问自说，是佛去流通，那么净土法门唯一的是听佛的，不能听其他人的。如果没有圣言量的依据，或者说的没有跟圣言量相吻合，都不可采信，只信佛语才是正确的选择。好，请看下面第94偈。一句弥陀列祖奉行马明照论龙树往生，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西天东土历代的祖师都在奉行这个法门，马明菩萨照大信起信论，龙树菩萨发愿往生。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从释迦牟尼佛一代实教五十宣说以来，诸多的祖师都在依教奉行。这里有的人就说净土法门是慧远大师创立的，或者是说是善导大师创立的，这个说法都是不确切的啊。慧远大师、善导大师只是奉行而已，他怎么去创立？说有创立的资格也唯有阿弥陀佛啊！啊，那这个提出马明菩萨，马明菩萨他都是一个禅宗的祖师了，啊，禅宗第十二代祖师，在《传灯录》里面都是有名的。为什么叫马明呢？这里他还有一些奇特的故事。他原来是一个外道，马明。外道呢很有智慧，辩才无碍，通达很多经论。他就跟佛教作对，当地很多寺院，他就对那些寺院的比丘说，如果你们这些比丘能跟我辩论的话，就可以打剑锥，剑锥就是我们打剑锥啊，还有钟鼓啊这些。如果你不能跟我辩论的话，你就不能去打剑锥，受人供养。但当地的比丘真的不如他有水平，辩不过他，所以呢，真的是各个寺院就沉默了，不敢打钟鼓，不敢打剑谛。那当时有一位长老叫谢尊者， 谢真哲也是禅宗第十代祖师，这个人很有奇特的来历。他怀胎在娘胎里面就是60年，有点像中国的老子一样的啊。然后出生很有对象，出家之后为什么叫谢尊者？就是他不睡眠，精进办道，然后他证得阿罗汉果，就入三昧观察。观察呢，因为他要找一个传人呢、观察就观察到，哎，这个外道出家人很有善根，很有智慧。马明是在中天竺，因为这个长者呢，谢长者就从百天竺到中天竺去找他，一去发现所有的寺院都不敢见追了，他就在一个寺院住，就叫跟那个寺院的比丘说，可以明见追了。那些比丘说啊，这里有个外道很厉害，我们这个啊，那谢真哲说，你尽管明见罪啊，他来了我自然会对付他。哎，这个马明一听寺院还想着中国啊，就过来，你们怎么这么大胆呢？才发现来了一个老比丘。他一看，那既然这样子，7天之后展开辩论。那这个印度这些展开辩论，那是一个很隆重的啊，国王、大臣、沙门、外道都来了，一个大的辩论场。但一般先要约定，如果辩论堕的负处，就是输了怎么办？输了一般都要砍头的，割颈。至少要割十头的，把舌头割掉。所以两人，这个马明就说，如果谁输了就割舌头，这个尊者就说，谁输了就做谁的弟子，大家就同意了，谁输了就做谁的弟子。那这个长者他就先到了辩论场地，坐在高台上，他都有高台。那这个长者这一次一看就是很轻松自如，很有定力啊，他就说，既然我从远方来，我又比你年纪大，应该是我先说了。因为这个外道马明说，他就是怎么辩论呢，怎么的宗旨呢，这个马明说，凡有言说我都可以破啊，我都可以破。好，那既然这样，这个长者就开始设论了。因为国王大臣都在下面嘛，他说，当令天下太平，国王长寿，国土丰乐，无足灾患，就说了这几句。那这怎么破啊？都说这个国王长寿，你能破国王长寿吗？这个外道一下子就沉默，这沉默就是堕了负处了，你没话可对了啊，就没办法，只有做这个谢真哲弟子。但做弟子过程当中，他还不甘心，哎呀，你看我这么有智慧，读得这么熟，就这么他设了个论，我没办法，就做他弟子，还是不服输啊，不服输。有一天晚上，谢真哲到他那里为他现神通，这下他就惊呆了，就心悦诚服的做谢尊者的弟子了。以后谢尊者就跟他传授摩诃严的经典。那这马明菩萨他智慧确实很深，博通众经，辩才无碍，国王很尊重他。他的辩才无碍到什么程度呢？国王就使那些外道相信马明菩萨他的辩才，就找了7匹马，让那个7匹马饿了6天，第7天请马明菩萨来讲经。好，在讲经的时候，这几匹马竟然是给他的水草啊，给他的粮食都不吃，在那里全心贯注的听法，而且马听法掉眼泪，对那个饮食 一点都不感兴趣。啊，你看，所以就叫他叫马明。啊，那这位菩萨造了《大乘起信论》，谈这个一心二门呢、啊，止观呢、啊，这个修行信心成就要一万劫啊，一万劫之后才能够发三心呢、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进进退退呀、啊，说了很多，最后谈到，如果害怕在这个世界这个其心切弱，怕有退转的话，那有一个方便，就是专门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名号，即得往生，见到阿弥陀佛就无有退转。这是马明菩萨在《起信论》里面的最后的一个指向，这叫马明道论。那龙树菩萨，他是宗门下的禅宗的第十四代祖师，在佛灭度之后的700年出世的。这位菩萨也是很奇特，佛在《楞伽经》曾经有过授记，说700年之后有一个大比丘能够彰显我的佛法，最后登欢喜地往生极乐国，啊，往生安乐国，有过授记。那为什么叫龙树呢？是他的母亲在树下生他的，然而他是由于大龙菩萨的引导来成道的，就叫龙树。他早年是非常的聪颖，遍读所有的四韦陀外道经典，过目不忘啊，你跟他说一个事情不需要说第二遍，记忆力惊人，这叫生而知之啊。那他出家的因缘是他跟三个好友想追求世间的娱乐，搞那个隐身法术，到皇宫里面去啊、去动人家的宫女，结果被国王发现了，派了几百个力士就空中挥刀啊，那个三个朋友都去世了，唯有龙树菩萨躲在国王的身边才躲过这一劫。这一劫之后让他感觉到欲为苦本呢、啊、上身败德啊，所以发心出家。发心出家之后很快阎浮提所有的佛经都读完了，智慧非常的猛烈。等读完了，他就有一念傲慢之心，觉得好像自己可以做个教主了，自己可以创立一个宗教了。那这一念傲慢心出来，大龙菩萨悲悯他，以神通力把他接到龙宫。龙宫就有这个放佛经的地方，开七宝痕，里面有很多的经典，华严经也有，华严经就是龙树菩萨从龙宫里面送出来的，还是属于小本华严，有10万偈。所以他在龙宫90日遍读经典。那他在龙宫遍读的经典是在阎浮提读的经典的10倍。但大龙菩萨说龙宫里面包括其他的地方所藏的佛经无量无边，所以这时候他的傲慢心才下来了。下来呢，大龙菩萨把他送出龙宫，回到天竺国就开始大弘法化。大弘法化他就曾经造过十住毗婆沙论，十住毗婆沙论就是异行道难行道就在这里面揭示出来的，并且有多处赞叹阿弥陀佛的记子，若人愿着佛心念阿弥陀，应时为现身，是故我归命啊。所以龙树菩萨是一往情深的求生极乐净土，他是以登地菩萨的身份往生的，那就升到了十宝庄严土了。所以他的思想在古印包括对中国，比如谭鸾大师啊，《往生论注》就是受龙树菩萨的深刻的影响，而谭鸾大师一生都是奉龙树菩萨为本尊的， 由于这种法义的纽带关系，坛城大师临终预知实质还是龙树菩萨来告诉他的。所以龙树菩萨他是不仅是净土宗的祖师了，乃是八宗的祖师啊。那龙树菩萨做大智度论也是不断的赞叹念佛三昧的。从龙树菩萨龙树菩萨也是三论宗的祖师了，他做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都是阐释大乘的空中的。所以在龙树菩萨身上能够把般若的空与净土的有能够完美的结合起来，越空越有，越有一空，空有不二，空有一如，所以深信般若的空就更能深信净土的妙有啊。这是他能够以登地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有他心性上的证悟的。所以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唯有像马明龙树这样的大菩萨能够深知其中的奥妙啊。同时这两位也是禅宗的祖师，他们都是对净土法门这么一往情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禅净双修就是优如带脚斧了。好，南无阿弥陀佛。